我们打开圣经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路加福音三十八到四十二，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这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非常熟悉。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有很深的十字架与侍奉之间的道理。关系的道理，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三十八到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所求的就是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借着主的道真认识我们的主，借着主的道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借着你的道让我们真明白十字架与侍奉之间的关系。主啊，好叫十字架的能力在侍奉中显明在每一个属主的儿女身上。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这一段圣经是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一段圣经，但是呢，这段圣经里边有一些问题也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了解的。比如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像这样的一些问题，有很多解经家解释来解释去，说马大，说玛利亚就是存着谦卑的心听主讲道，这就是主所说的那一件不可少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去想一想看啊，门徒跟着主耶稣基督好几年时间，三年多时间，听了无数次的道。登山宝训的时候，那么多的人跟着主，在主面前听了那么多的道。主耶稣基督对谁说过，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些听到的人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边的问题，一定主耶稣基督用这么强烈的语气，这么重要的一种描述的一种方式，一定是后边有很深的意义，不像我们今天泛泛的去解释它的这个意义，那是不能够抓住它的要点，不能抓住它的要点。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呢？这段经文的背景正是主耶稣基督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这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讲这个背景讲得更清楚。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一直往南去，你知道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以色列的最北端了，已经是耶稣基督带着门徒走到最北端，然后一直往南去，往南去，往耶路撒冷去，那是耶稣基督侍奉的一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十字架在耶路撒冷那里等着他，所以他带着门徒一直往耶路撒冷走去。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知道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带着门徒走，前面说走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这几个字啊，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字，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就是耶稣基督随便走，什么像这个走成这个走遍城乡去传道，还不是那样的一个走路。这个走路 就是走向耶路撒冷的路，走向耶路撒冷的路。如果说十字架的道路在圣经里边有什么这个依据的话，我想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走的这个路，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描写的很简单，玛利亚接耶稣到家里，他的妹子 马大接耶稣到家里，他的妹子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后边说什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单单是听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能够让主耶稣基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里边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当丰富。我们今天先把这些问题存在心里，不可少的那一件是什么，上好的福分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先存在脑子里。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些经文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到最后你会发现，原来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不可少的一件，那上好的福分到底这指着什么，你就会明白了，就明白了。我们到几点钟？对不起，12点啊。我要掌握一下时间，对不起，我有时候不知道各处不同的那个讲道时间，我就没法掌握。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放在脑子里啊，不可少的一件到底是什么，指的是什么？单单是听到应该不是，因为听到听得太多了。单单是听到主耶稣基督没有必要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那后边一定有更深的那意义在里边。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多看一些圣经，在马太，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圣经上面都有。马太福音26章这个地方第一节，这里说到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地方已经是主耶稣基督第四次很清楚的来预言他的十字架，来讲他的十字架。下边就说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耶稣从第六节看起，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下面说到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注意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周济穷人。注意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女人，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临近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一个人家坐席的时候，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但是你看门徒的表现，门徒看见就不喜悦，门徒看见就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你看，你注意啊，那个女人拿一瓶香膏在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耶稣的头上，而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却说何必这样枉费呢？可以卖许多的钱，周济穷人。我读到这一段圣经，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啊，我就会发现什么呢？发现今天呢，包括这个30年代、 四十年代在中国大陆非常非常兴盛的那种所谓的社会福音呢、啊？社会福音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在传社会福音。社会福音是什么呢？社会福音就是要多多的救济穷人，不要把耶稣带进他们的生命，你可以关心他们的生活。你从这一段经文里你看，这些门徒就是社会福音的鼻祖啊。这些门徒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当耶稣基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一个女人拿着香膏浇在他的身上，门徒说什么？何必这样枉费呢？浇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一种浪费，可以卖许多的钱救济穷人吗？你看到没有？门徒看出，耶稣基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注意，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下边这句话更重要，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这个女人在耶稣基督坐席的时候，来到他的跟前，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浇在他身上，是为主耶稣基督安葬的事情做的。也不是说看见耶稣他就平白无故的拿着一瓶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是为安葬做的。换句话说，就是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一件美事。下边主耶稣基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里有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给他的门徒还有一个命令？他怎么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以前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就很快把它放过去了。后来我发现这个地方有主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命令，给传道人的一个命令，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不知道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述说过这个女人所行的，但是我现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很注意述说这女人所行的这件坐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美事。不是这个女人重要，不是这个女人重要，而是这个女人所做的那件事情背后有很伟大的意义。因为他是坐在那位要钉十字架的主身上的一件事情，是为主安葬的事，是为主的十字架做的一件事情，那是在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做一个很清楚的见证，很清楚的见证。所以主才说，无论到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带出的那个见证背后的意义，背后的意义。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前边我们看见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耶稣基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之前，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浇在主的身上，浇在主的头上。主耶稣基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哪里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但是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主让我们述说这女人所行的，既然这女人做了一件美事，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这女人是谁呢？注意，这个女人和路加福音第七章有一个拿着香膏浇在主耶稣身上的那个女人是很不一样的啊，就是常常把这两个女人混在一起，那是两个不同的。那个女人是一个妓女，然后呢眼泪洗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啊。但是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 把这个问题存在心里。我们现在是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前面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女人拿着香膏浇在主的身上，主说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她是为我安葬做的。那这个女人是谁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注意下边，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浇在耶稣，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原来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的玛利亚。玛利亚拿着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下边说到，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用的。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原来马太福音那里讲话的那门徒，当然马太福音里边那个地方说的门徒不是一个人在讲，何必这样枉费呢？不是一个人，但是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说，讲话声音最大的大概就是那个犹大。而且这个犹大呀，他是一个很会算账的人，一看那瓶香膏，他就知道这个香膏值三十两银子。但是主耶稣基督怎么说？主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注意存留这个字，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也就是说，这个马大将香膏浇在主的身上，他不是临时去买的香膏，乃是有准备的，有预备的，为他存留的。注意存留这个字，就是说马大是一个有准备的人，不是临时去买的香膏。注意到这里边的奇妙之处啊，这就很奇妙了，对我们了解前边的问题这就很有意思了。耶稣基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拿着香膏膏抹耶稣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的玛利亚，听到的玛利亚。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是玛利亚拿着香膏去膏抹耶稣？为什么不是马大拿着香膏去膏抹耶稣？那么多跟随耶稣的妇女为什么没有拿着香膏去膏抹耶稣？他们都听到，都跟着耶稣，听了耶稣许多的道，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的去讲他的十字架，他们也都听到了。为什么是玛利亚？为什么不是他的门徒？为什么不是他的门徒？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那个背后还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拿香膏膏抹耶稣那些内容。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气，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在耶稣基督身上做了一件美事，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耶稣基督说，无论在哪里传福音，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而且主耶稣基督说，他在他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而且这香膏是他为他安葬存留的，存留的。所以就证明玛利亚是有准备的，是有准备的。那在玛利亚坐在耶稣基督脚前听到之前，那些经文所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就非常重要了，就非常重要了。也就是说，那些经文就告诉我们，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那个听到的内容就很重要了。弟兄姊妹，不是听到的这个行为本身重要，乃是他坐在耶稣的脚前所听见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听到的内容影响了他后边去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香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个听到的内容影响了他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将香膏膏抹在主身上的那个行为。所以呢，我们了解路加福音前边的那些内容就非常重要。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章是路加福音中十字架信息最集中的地方，最集中的地方。特别是第九章，特别是第九章。在第九章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你看第九章第十八节那里，耶稣基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这个背景经文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是一样的啊。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然后主耶稣基督就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当门徒知道耶稣他们所跟随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之后，主耶稣基督就不停留在他们只是对他的这个位格的了解上。注意啊，你是基督，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在这里只是简化为你是基督，这是对耶稣基督的位格的一个很清楚的描写。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在三位一体的神里边，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位格，是神的儿子，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主耶稣绝不允许他的门徒只停留在对他的位格的了解上，耶稣基督要进一步的让他的门徒知道，这位基督，这位永生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到底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第三日复活。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用这一节经文把他的十字架讲出来了。所以保罗讲，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信仰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信仰的那个全部的内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你注意啊，单单讲耶稣基督，你的信仰并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完备的信仰。保罗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加在一起，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焦点，才是福音真理的核心，福音真理的核心。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不让门徒仅仅停留在对他位格的了解上，把他的十字架的工作启示给门徒。在马太福音里边，这个内容比这个地方，比路加福音这个地方要多一些。在马太福音那个地方十六章那里，当耶稣基督把他的十字架启示出来说，人子必须到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当耶稣基督把他的十字架讲出来之后，彼得马上就发生了变化。刚刚还告诉耶稣基督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对他说，你是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彼得从一个领受上帝启示的器皿，因着十字架的出现，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告诉我们，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那个劝字我们的中文翻译的很温柔的，我们的中文翻译成劝，实际上那个地方的字是责备，如果直接译过来就是彼得拉着耶稣，耶稣正带领门徒往耶路撒冷的方向走下去，本彼得一听耶稣基督讲到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要上十字架，彼得马上就把他拉到路旁，然后对主耶稣基督说，这事情断不能成就在你身上，不能成就在你身上。耶稣基督前面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彼得说必不成就在你身上，耶稣说必须，他说必不，耶稣基督马上就对他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前边刚刚说你是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而且主耶稣基督还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内容很丰富，我们今天不能细讲。当然这个磐石不是指彼得，而是彼得所宣告的这个福音真理，建造教会要建造在这上面。彼得成了教会的柱石，但是在耶稣基督将他的十字架启示出来之后，彼得就成了耶稣基督的绊脚石。你看看，所以在那个地方啊，出现了圣经中所记载的一个最大的反差，一个最大的反差。领受上帝启示的器皿，一旦十字架出现的时候，马上就成了拦阻耶稣基督的绊脚石。十字架成了什么呢？十字架成了一个真教会假教会的一个分水岭，一个试金石。十字架成了一个真基督徒，一个假基督徒，一个真门徒，一个假门徒的试金石。弟兄姊妹，它是一个尺子，能量出来你是真教会，你是假教会，你是真信徒，你是假信徒。拦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拦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说撒旦退到我后去，成了撒旦的工具。所以你看看，这是中间加的一段，在路加福音里边没有写这一段。耶稣基督在第23节那里说，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是大家常常念到的一段经文，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从他的十字架讲到门徒的十字架，讲到门徒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在十字架上成就父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然后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做门徒的要背着十字架跟从我，背着十字架跟从我。我们现在常常把十字架，我今天第一堂已经讲到，理解成一些负面的东西，理解成一些甚至把十字架和苦难划等号。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天天背着十字架跟从他，那个东西可不单单是受苦的问题。那个地方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那是要受死，那是要舍己，那是要完全为主而活，毫无保留的为主而活。因为他下边紧接着说什么呢？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若丧了生命，赔偿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前边这几节经文，24、25、26这几节经文，弟兄姊妹，前边都有一个因为， 我们的中文圣经里边只译了一个，另外两个都没有翻译。这几个因为啊都是很重要的，都是和前边那个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是连在一起的，是要解释那句话的意思。换句话说，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就把那个意思给解释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看到没有？那是一种舍命和得生命的一种情况。背十字架是这样的，为主舍命，又因着主得着生命，这是十字架，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偿自己，丧了自己，赔偿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让你借着十字架和世界划清界限，完全为主而活，这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下边第26节那里，凡为我和我的道，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换句话说，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意思就是你要为主和主的道而活，为见证他的道，持守他的道，宣讲他的道而活，这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意思。紧接着，所以这个第九章的十字架信息相当密集。到了第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祷告。为什么带着他们三个人上山祷告？你要是不和马太福音16章的经文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带着他们三个人上山祷告。就是因为当耶稣基督把他的十字架启示出来之后，他的门徒特别是彼得成了拦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一个绊脚石。如果门徒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这些门徒要跟随他，要以后来见证他，以后来宣扬他，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进一步的把他的三个他最喜欢的门徒带到他的身边，用更真实更具体的那个道理来影响他的这几位门徒。所以在山上你会发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带着他们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路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记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都没有记摩西和以利亚对耶稣基督讲了什么东西，都没有记他们讲话的内容，只是说摩西、以利亚和耶稣讲话。但是路加，圣灵感动路加把那个讲的内容都记下来了。讲什么呢？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弟兄姊妹，摩西、以利亚在荣光中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换句话说，就是谈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事。这个去世这个字啊，很有意思。这个去世这个字就是出埃及那个字 Exodus， 出埃及那个字。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原来那个出埃及事件呢，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事件，预表着一次更伟大的出埃及事件，那就是耶稣基督要从最终把他的子民拯救出来。而且这个拯救的作为不是摩西所做的那个工作，而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成就他救赎的作为。 所以出埃及这个字，这个去世这个字，既有死的意思，又有复活的意思，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字，既有死的意思，又有复活的意思，它有一个离开的意思，有一个离开的意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都包括在这个字里面了，很奇妙的。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但是下边说彼得和他的同伴，我每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心里面有时候有一点难过，有一点难过。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已经要上十字架了，耶稣基督就向门徒把十字架讲得那么清楚，现在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里显现，又来和耶稣谈论他去世的事，就是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结果门徒下边说都打盹儿，都打盹儿，就是说睡着了。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几个门徒都是很喜欢睡觉的门徒。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时候有一些属灵昏睡啊，是有传统的，是有传统的。这几个门徒不单登山变相的时候睡觉，在科西马尼园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能与我警醒辨识吗？耶稣基督流汗如血祷告的时候，他们还是照睡不误，还是睡，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这些人才真的被主耶稣基督得着了。但是在这之前，没有明白十字架之前，他们是一直在昏睡，一直在昏睡，在昏睡。下边说到既清醒了，当他们当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谈论他去世的事，谈论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睡着了，后来就清醒了。我在讲道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看见弟兄姊妹睡着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把他们叫醒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你看摩西这个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还在睡觉，他们能够找到圣经的根据。下面说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这每一句话里边都有一些，都有一些很深的意思。谈论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睡着了，当这个谈论过去之后他们清醒了，看见的只是耶稣的荣光。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呢，我们求祝福，我们求荣耀，我们很少去想所有真正的祝福真正的荣耀都是经过十字架才能带来的，而门徒想看见的是没有十字架的荣耀，门徒想要的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门徒跟随的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要说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争论的是什么？你们注意到没有？谁坐左谁坐右，争谁为大。你注意到没有？他们跟随的原来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跟随的原来是一个要坐大卫宝座，要把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的奴役下拯救出来，然后能够让他们这一群打鱼的人以后可以做都到这个内阁里边去做部长的。他们求的是这些东西，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也要警醒，看看我们跟随的主是不是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看看是不是那位也要让我们背着十字架跟从他的主，还是你要的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主？祝福啊，平安啊，喜乐呀，瘟疫啊，享受啊，在今世得百倍啊，你跟随的是哪一个基督？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是一个假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才是父神要让我们跟随的那一位。而门徒在那个时候不明白这些道理，主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的对他们讲，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昏睡。这个时候清醒过来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了，十字架他看不见，耶稣的荣光他看见了，和同他站在那里的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 我们在这里真好。我常常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说彼得在这里说我们在这里真好，这句话好不好啊？很多人都说好啊，真好啊。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说这句话说的太反动了，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太反动了。为什么？你结合马太福音16章的内容，你再看这个地方的我们在这里真好，你就知道彼得在这个时候还是那样的愚顽。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被主耶稣基督斥责，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但是他不明白十字架，所以他内心深处那种要拦阻十字架的心还是没不死。来到登山变相山上，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在这里显现，又有摩西又有以利亚，彼得说这又是一个拦阻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的机会。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大三座棚已经考虑建堂的问题了，你一座，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看到没有？我们在这里真好。下边最震撼人心的一段，是我们天父上帝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他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他这个时候完全那个灵力完全是昏暗的，彼得的灵力完全是昏暗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注意，在马太福音第16章那里，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在这里我们的父神也是同样的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拣选的那个意思就是要告抹他，让他来上十字架。我说拣选的就是为了十字架。注意啊，耶稣我们的父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不单单是见证他的位格，也同时是见证他儿子的工作。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又是为十字架来到人间的。你注意这句话，下边说你们要听他，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约里边。摩西说我要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从那个时候父神就已经在他的子民中把这样的命令放进去了，你们要听，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听什么呢？听耶稣基督讲他的八福，只是听那些东西吗？当前边主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的讲他的十字架的时候，父神是要让他的门徒真正明白耶稣基督他在世上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听他的十字架，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的十字架。注意这个听字啊，一会儿我讲这个玛利亚坐在耶稣的面前听，听到的时候，那个听和这个听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这个听太重要了。而且在这个第44节，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把这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把这话存在耳中也是听的意思，听的内容是什么呢？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耶稣基督让他们听的还是他的十字架，但是门徒一直不听。门徒那个时候灵里边是昏睡的，门徒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甚至不想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主耶稣基督自己，9章51节，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耶稣基督不顾一切，不管一切，只遵承天父上帝的旨意，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这个被接上升的意思也不单单是受死，同样指着他的复活。这个被接上升，一方面是他要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一方面是他要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的宝座。这个被接上升实在是奇妙。 主耶稣基督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第十章里边，还是有许多的十字架信息，非常密集的十字架信息，包括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信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我们通常对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故事都有一种误解，以为就是主让我们去做好撒玛利亚人。实际上那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又是在讲他的十字架，又是在讲他的十字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弟兄姊妹想一想看，我们的主马上就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难，十字架受难。主耶稣基督他也是道成肉身，他也有肉身的软弱，他需要门徒能够跟随他的门徒能够真正的愿意听他的十字架，理解他的十字架。但是没有人理解，没有人愿意听，但是主知道，耶稣基督知道万人的心，他知道在前边的这个村庄里边，圣灵已经预备好一颗柔软的心来听他的十字架的道，来明白他的十字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基督不是无目的的走路来到这个村子里边，也不是没有目的的进到这个家庭里边，而主知道在这个村子里，在这个家庭里有一个姊妹，她的心是被主的灵预备好了的。可是你看，你来到这里，马大是一个迟钝的人，他非常爱主，他非常爱主，他去忙活，要为主做吃的，要为主做喝的。好，但是这个时候主最需要，最需要的是有人愿意听他的十字架。玛利亚非常敏锐，非常敏感，他发现今天主来到这里，一开口所讲的就不一样，主所讲的道一下子就抓住了他，他在听主的道，就是前边天父上帝所说的，你们要听他。听的是什么呢？我相信根据前边这些经文，根据玛利亚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所做的那些事情，约翰福音十二章所做的那些事情，为主存留一瓶极贵的真纳达香膏，膏在抹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样的一件美事，我相信玛利亚在这里听的一定是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在十字架上要受难的那样的一个信息。神子必须到耶路撒冷去，要交在人手里，被祭司长、文士、长老在他们手中受许多的苦、许多的羞辱，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一定是这样的信息抓住了玛利亚，以至于他看见这位他所爱的主要在十字架上受难，他就为主存留。注意约翰福音所讲的那个存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主存留一瓶极贵的真纳达香膏。弟兄姊妹，从这些经文里边，我们有没有看见十字架与侍奉之间的关系？侍奉之间的关系，我讲了这么多的圣经，讲了这么多的，现在开始讲十字架与侍奉。当你明白了十字架之后，玛利亚、马大是不是在侍奉啊？弟兄姊妹，马大是不是在侍奉啊？主耶稣基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说，马大，你的侍奉也是不错的，玛利亚听到也是不错的，你的侍奉没有这样。在主的眼中，在主的眼中，如果不是出自于十字架的侍奉，都不叫侍奉，都叫瞎忙活，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不叫侍奉。虽然你好像是在为主做什么事情，但是在主的眼中不看为是一种真正的生命侍奉。但是玛利亚做的事情，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才是侍奉的本质。弟兄姊妹， 在主身上做一件美事，这才是侍奉，这才是侍奉，其他都是瞎忙活。为什么玛利亚有这样的侍奉？因为她明白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使她进入了一种真实的侍奉。所以从玛利亚的侍奉中，我们看到了十字架与生命侍奉之间的五个方面，五个方面。首先，玛利亚是一个对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极其敏锐的姊妹，很敏锐。这个彼得不是，雅各不是，约翰不是，马大不是，耶稣的门徒都不是，但是这位玛利亚却是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极其敏锐的姊妹。所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就是说你要敏锐地抓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不可少的一件。一旦你在十字架的那个推动下，十字架之爱的推动下来去侍奉主的时候，那才是上好的福分，那才是在主身上做的一件美事。所以玛利亚首先是一个对基督的十字架很敏锐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要侍奉主，我们要对主的十字架有一颗敏锐的心，有一颗敏锐的心。第二点，玛利亚明白了十字架之后，她就把一切全然献给那位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从哪里可以看见呢？当玛利亚听到了主的十字架之后，她就为主存留了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那个犹大算账算得很清楚啊，这样的香膏一看30两银子，你知道30两银子意味着什么？30两银子是一个犹太成年人一年的工资，平均工资一年呢、啊、弟兄姊妹，今天有哪一个基督徒你愿意把你一年的薪水8万10万买一瓶香膏交在耶稣的身上？对于一个犹太成年人，男人是这样的，但是对于一个犹太妇女，妇女是不工作，是没有薪水的，她是靠男人给她一些零钱把它积攒起来的，这很可能是玛利亚一生的积蓄啊，弟兄姊妹，一生的积蓄。他用这一生的积蓄买了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基督的头上，耶稣基督的身上。谁配得一个妇女用她一生的积蓄买香膏去膏抹呢？只有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要不然没有这样的一种爱激励着她，这种事情是做不出来的。第三点，玛利亚的侍奉带着有着很纯粹的、很安静、很谦卑的品质，很谦卑的品质。玛利亚的，你看这里边的一些描写啊，这个我每一次读到这个一瓶真拿达香膏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真拿达香膏的这几个字啊，实在是代表了玛利亚的侍奉。那个真的意思就是纯，就是 pure， 纯，在侍奉对主的这个侍奉中没有任何别的掺杂，很纯的，没有一些个人的东西。有的人侍奉中很可能会有很多自己的这个名啊、利啊、自己的这个价值的实现呢、啊，都掺杂在对主的这个侍奉中了，那就不纯了。玛利亚买香膏，如果是对主的那个爱，对主的不纯的话，她完全可以买一些次一点的香膏嘛，会便宜一些，对不对？没有必要买那么纯的香膏，但是他买纯真拿达香膏，而且是安静的，安静的。你看马大，他自己在那里侍奉，一会儿就开始抱怨了：“主啊，让我妹子来帮助我嘛，你不在意吗？我一个人侍奉，你不在意吗？”我们今天教会中的侍奉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侍奉也是很安静的，默默地做很多的事情，你并不知道。默默地做，但是有些弟兄姊妹的侍奉总是很张扬的， 哇，这也是事情。你看我好像是不再表扬自己，但是呢，他的话里边已经把自己都给高举起来了。哎呀，这个事情真是难做呀，真是难做呀。但是我还是把它都解决了。你看到没有？很张扬的侍奉，但是玛利亚很安静。你看，主耶稣来到他家里边，玛利亚就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没有什么张扬的。但是这个听道本身，这个道抓住他，我想当时玛利亚的那个内心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那个情感的起伏啊，一定是很强烈的。虽然描写的很安静，那个十字架给他带来的冲击一定是很大的。你这位是我的弟弟，从死里复活的主，自己竟然要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要定义买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为主预备妥当。弟兄姊妹，而且他的品质是谦卑的。你看看主对他说的那些话，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多么大的表扬啊。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多重的表扬啊。还有那个最后的那一句话，无论到哪里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哇，和大使命都放在一起了。如果主那样说我呀，我今天都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主耶稣基督说你们无论到哪里传着福音，也要述说王弟兄所行的，哎呀，我到时候就常常会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述说我所行的那件事情啊？我还担心着你们不讲呢。但是玛利亚谦谦卑卑的，多么安静。但是他的侍奉本身却是那样的彻底，那样的完全，那样的完全，不顾一切。弟兄姊妹，不顾一切。你看玛利亚在那个，你看他的侍奉是谦卑是安静的，但是有些字你如果注意到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他的侍奉表现出对主的那个爱是何等的强烈，何等的热切。马太福音说交在主的头上，约翰福音说交在主的脚上。有一些不信的解经家就说，你看圣经这矛盾很大嘛，头和脚之间还差那么远呢，到底交在什么地方了？马可福音14章那里说交在主的身上，而且交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一玉瓶，一金装啊，一金装的玉瓶的香膏，那个香膏的那个瓶子啊，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拿开瓶盖，你也可以把它打碎。你如果想保留那个瓶子，你就拿开瓶盖；你如果不想保留那个瓶子，你就可以从那个脖子那个瓶颈那个地方把它打碎，把它打碎。那个地方讲到，他就打破玉瓶。马可福音14章，他就打破玉瓶，将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弟兄姊妹啊，虽然他的侍奉是那样的安静，那样的谦卑，但是你看那个动作，一个姊妹打破玉瓶，香膏浇下，从头到脚倾倒下来的，一斤装的倾倒下来。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他浇在我的身上。你从里边看见没看见一个谦卑安静真正明白十字架的人对主的那个爱，那种侍奉。而且他不顾一切。你知道在当时的犹太文化环境中，一个正派的妇女是不能够把头发露出来的。路加福音第7章有一个妇女用头发擦耶稣的脚，因为那是一个妓女，她不能把头发包起来，她要用露头发显明她的下贱的身份。但是在这里，玛利亚照样用她的头发擦耶稣的脚，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不顾一切的，什么人的道德伦理规范，为了主的缘故，玛利亚是不顾一切的。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带出来的侍奉，带出来的侍奉。所以第四点，玛利亚的生命侍奉形态，正是路加福音9章23、26节所描述的形态。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他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舍掉生命，凡为我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玛利亚的整个侍奉，你有没有看出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描述的那个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那种生命形态，那种生命形态。而且第五点， 明白十字架的玛利亚，她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要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见证，做见证。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为我安葬做的。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所有这些信息都告诉我们，玛利亚是要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见证。在他的门徒一次又一次的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在那个爱主的 马大那里是不停的抱怨的时候，在很多的人对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都是那样的迟钝的时候，这位玛利亚为主的十字架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与侍奉的关系。明白了这样的一个侍奉形态，如果我们能够让它活在我们的生命里，能够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相信我们的侍奉会有一个极大的突破，会有一个极大的突破。十字架所带来的侍奉一定是非常奇妙美好的侍奉。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的侍奉完全不同。这个十字架所带来这样的侍奉啊，并不是说我们在教会中做很大的事，而是一种心态。十字架的侍奉是一种心态。我最后讲一个很简短的见证，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道。有一位老传道人，他讲了一个见证，我是非常感动。这个见证本身好像没什么这个大不了的事情，但是给我带来的震撼却很大。他说他以前在香港牧会，教会就在大街上，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这个教会在街上车来车往，外边的灰尘那么大，但是我们的教会的这个玻璃你看总是那么干净，那么明亮。他还以为是他们教会的玻璃质量很高。结果有一天，这个老传道人他一早常常到教会去祷告，早晨祷告。结果有一天他看见一位老姊妹，在教会里边很不起眼的一位老姊妹，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名字，连这位传道人以前也没有多多的注意到她。结果他看见她掂着一个小水桶，拿着那个抹布在那挨个的擦窗户，擦擦擦，擦完之后呢，提着水桶很安静的就离开了，没有人知道。来得很早，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需要很长时间，比牧师来得还早，以前牧师从来没有碰到过他。但是弟兄姊妹，就这么一件事情，安静默默的谦卑的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定会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十字架所带出来的侍奉就是这样的一种侍奉。如果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来侍奉主，你就知道我们的侍奉何等的蒙主的喜悦。我们的主到时候会说，你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弟兄姊妹在我的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才是侍奉，这种侍奉给主的名带来极大的荣耀。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能够在你的身上做一件美事，不是我们能，乃是主你的十字架使我们能。我们求主你将那十字架的侍奉带进我们的教会，带进每一个属主的儿女。主啊，叫我们能够像玛利亚那样有一颗敏锐的对十字架敏锐的心，一旦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就可以全然的爱主，全然的摆上，全然的侍奉主。主啊，求你让我们的侍奉变得更纯一点，求你让我们的侍奉变得更安静一些，求你让我们的侍奉变得更谦卑一些。但是主，我们愿意因着十字架，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我们不顾一切的来爱你，来侍奉你，来跟随你。主啊，求你在我们的教会中做主掌权。主啊，让我们经历与你同定十字架的真实， 你在我们里边活着，也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活着。主啊，但愿教会中是一群背着十字架跟从你的人，因为这样的教会将使主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主啊，在这里我们也为我们的这间教会来向你献上切切的祷告。主啊，求主你自己的话语成为这个教会的根基，求主你的十字架成为这间教会的引导。主啊，求你这位钉十字架的主将你的性情放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里，叫众人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啊，一切都为着你的荣耀，不是为我们，乃是为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感谢主。
感谢主给我们的